当天早晨，市政局长官把胡锁叫了去。这个新出炉的暴发户跟当局的关系，特别是跟军事当局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李兹反伤势不轻，而且殴斗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在开阔的广场上进行的，因而胡锁被判拘留三昼夜。他试图用钱赎罪，但人们没有要他的钱，因为他不是第一次这样打架了。当局允许他结束晚上的婚宴，第二天早晨再做班访。胡锁狂怒至极，气喘吁吁地从市政管理局跑到自己家里，然后又跑回来。但市政局长官是个固执和见过世面的德国人，他办事雷打不动，铁面无私。于是胡锁续起酒来，他又邀请了一批新的客人，加以慷慨的款待。他吩咐乐师们演奏新的舞曲和演唱新的歌曲。梅伊拉继续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块石头上，显然哪怕半个城市的居民，不仅仅是李兹反和胡索都在为他而互相砍杀的话，他也不会挪窝的。胡索怒火冲天，他由着性子吩咐在他坐牢的三天里也不要停止这场欢乐的婚宴，还威胁说，要是停止宴饮一个小时，他就要把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一一揍遍。他对乐师们大声命令，
三天都要演奏，一分钟也不得停止，我将自始至终听着你们演奏，至于报酬，我会付给你们的，绝不吝啬，我要让大家都记住胡索的婚礼。
他一会儿拥抱朋友，一会儿又走到年轻的新娘跟前，他自己也不知道还要做些什么。他由于愤怒、幸福和财势而失去了理智和平静，他觉得自己是个巨人，是个能够移山倒海的巨人。客人们有点惶恐不安，有几个人匆匆离开院子，但大多数人为丰盛的食品和跳舞所吸引，继续尽情欢乐，音乐没有停息。胡索以傲慢和愉快的神态走进市政管理局低矮阴森的牢房，对给他开门的发窘的看守又缩腹不屑一顾。仅有的一间牢房里住满了嫌疑犯，他们全都是来自斯托茨的农民，现在正听候遣送到萨拉热窝去。尤苏福把高贵的客人带进了自己的房间里，这儿有一张床，炉火正旺，炉上还煮着咖啡。胡索在这里一直睡到中午，有苏福给他送来午饭。吃饭的时候，胡索向有苏福提出一笔很有诱惑力的交易。12点和3点之间，市政管理局没有长官，也没有官员。有苏福趁此机会放他回去一小时，查看一下家里是不是在很好的招待客人，情况是不是一切都顺利。最初有苏福表示拒绝，这不行，17年来他一直为皇上效力，忠心耿耿，不折不扣地执行法律规定的条条款款，而现在突然要做出违法的行为，不行，以后要他帮点小忙他是愿意的，而且一直都愿意，这件事绝对不行。 于是胡索二话没说就答应给他一袋面粉。尤苏福想起了自己的家，四个成年的孩子，还有儿子在加利西亚牺牲以后留下的儿媳妇和孙子也要靠他养活。更不幸的是，儿媳妇有文化，她在报纸上阵亡将士的名单里看到丈夫的名字之后一下就发疯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理智。她和孩子都同样需要食品和照料。尤苏福把胡索的提议想了想，要不是胡索这么无所顾忌和胆大妄为，对什么都不在乎，把什么都看得那么简单容易，尤苏福大概绝不会让步，绝不会做他从没有做过的这种事。
尤苏福，你不用担心，该你的东西我一定给你。
听到这样一种充满魔力的话，尤苏福坚持不下去了。胡索以庇护人的姿态把手放到他肩上，居高临下地微笑着俯视尤苏福。是的，尤苏福生活在下层，而下层是没有微笑的。所有的人都有操不完的心事，担不尽的忧虑。事实上，尤苏福的样子确实十分可怜，蜡黄的脸上留一撮发黄的小胡子，半身穿的是农民服装，半身穿的是破制服。当执政当局和整个制度走向灭亡，正在衰退和开始崩溃的时候，他的官员们不仅服装褪色，整个外貌萎靡不振，而且还会有别的体质上的变化。他们的嗓音变得细弱无力，目光惊恐不安，脊背和膝盖自然而然弓了起来，好像头顶上有块无形的天花板压着他们，使他们直不起腰来。在这样的过渡期间，所有人和事的相互关系都改变了。于是，人们无从明白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于是，一切都是可行的了。瞧，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鸡贩子们应运而生，成了有才有势的商人。中午刚过不久，胡索小跑了几步，从市政管理局回到了家里。这时，监狱的小房间里只剩下尤苏福独自蹲在炉子前面，好像被判罪必须这样做似的。他感到问心有愧，但他的嘴里仿佛已经在咀嚼尚未到手的有点苦味的面粉了。胡索的院子里正在向客人发放烤肉和罕见的，因而是非常珍贵的面包片。乐师们刚打算歇一下，好好吃一顿，不料大门突然打开，胡索走了进来。他挺着胸膛，面带笑容，摆出一副豁达的胜利者的姿态。大家一下骚动起来，有人发出了惊叫声，乐师们演奏得更响亮了。人们纷纷围到胡索身边，有的询问，有的祝贺，有的拉住他的手，有的拍拍他的背。他用哼哼唧唧的笑声回答他们，接着又马上跳起舞来，那股狂热的劲儿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于是大家都赶紧跳起来。有几个茨冈人舍不得放下分给他们的那一份可口的食品，于是一边跳舞，一边叼着烤肉或面包，活像是一群贪婪的狗。然后， 胡索向年轻的新娘走去，跳舞仍在继续。他还没有走到台阶，就碰上了美伊拉。他仍然坐在凉台柱子旁边的石头上，就像是一尊摇摇晃晃的雕像。
又是你！
女人只是晃了晃身子，机械地泣诉起来。
多少盐和面包！
给我从家里滚出去，别再吓唬人！
他从他身旁经过，从铺着地毯的台阶上跑到被妇女们包围着的新娘跟前。有的妇女赶紧盖起了面纱，有的赶紧让到一旁。胡索大声笑着，从宽大的腰带里掏出一叠面值2克朗的绿色钞票。老百姓管这种钞票叫蝴蝶，扔到新娘的膝盖上，而新娘却像一尊印度神像，始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胡索不知道先做什么，给他钱还是讲几句话。他跑到凉台上，身子弯过栏杆，大声喊道：
来，克罗沃，克罗沃！
然后他从阳台上下来，跑到院子里。经过美伊拉身边的时候，他吩咐他立刻从房子里滚出去，但随即又把他忘了。跑到跳舞的人群里，跳得异乎寻常的来劲儿。胡索不时从怀里掏出银怀表看看，发现已将近2点，便绕大家走了一圈，从原路回到市政管理局，好让忧心忡忡的看守有舒服、放心和高兴。就这样，胡索在3天之内3次离开牢狱1-2小时。在这段时间里，胡索家里的宴会和歌舞照常进行，音乐也从未停止。唢呐和鼓声使附近的居民对这个鸡贩子的婚礼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即使市郊波维斯特奇和美伊达恩两地最小的孩子也不例外。与此同时，旁边的粮食供应站在鸡贩子家音乐的伴奏下，也照样进行着自己不同寻常的工作。他们力图用不多的几袋面粉，尽可能多满足一点儿饥肠辘辘的全城市民的要求。佝偻着身子的官员，懒洋洋冷冰冰的助手，或像是些掘墓人，以及身上散发着白菜汤和酸面包味儿的士兵，喊着名字，分配着面粉，打几下人或做几句解释。总之，个人都根据各自的职务和脾气做着相应的工作。而人们挤满了这个新的小礼拜堂，不管有理无理，都在呆呆地一再苦苦哀求。一些患歇斯底里症的不幸的女人到这里来，只是想利用机会抱怨抱怨命运和跟人吵吵嘴。野狗和鸟雀也都汇集到这儿，等待着麻袋裂开口，掉出少量的粮食和面粉。和粮食供应站隔开2幢房子的地方，是萨雷和阿哈梅日·杜谢拉斯开的店铺，他是个好心肠的教徒，一度是大商人和大老板，如今战争使他破了产，他的2幢房子被战火烧毁了，而军队又2度洗劫了他的商店和仓库，现在他正坐在几乎一无所有， 既无商品，也无顾客的店铺里。他变得瘦骨嶙峋，头发灰白，但穿着还是那么整洁，脸上依然浮着笑容。有事去市政管理局或粮食供应站的一些有地位的人，总要到他的店铺里来坐坐。此刻，就有两个土耳其人坐在那里，他们没有喝咖啡，因为没有咖啡，只是抽着烟和塞勒赫阿哈闲聊。他们和全城的人一样，在谈论胡索的婚礼。他们不时改变话题，但磁钢音乐和喧闹的人声又使他们的谈话回到了婚礼上。
现在上份的货摊完全没有了，那个地方全被磁钢人占据了。
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
许多商贩只好沦为乞丐，眼看着一个鸡贩子发家致富。
萨利和阿哈平静地说，丝毫没有恶意。
哎，是啊，许多放羊的牧场都荒芜了，只有他的牧场放满了羊群。
第一个客人说，
磁钢人总归是磁钢人，我们还会看到他光着脚丫子走东家串西家贩卖鸡的场面里。
第二个客人说，他希望说一些能安慰人和让人心平气和的话。
想想看，一个人活了一辈子，看到磁钢人胡索由一个鸡贩子变成上等人，然后又回到原来的样子，这也够叫人伤感和难受的。
那个不得不对变化无常的命运妥协的人说，他们当中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开始有声有色地解释，上帝明鉴，他密切注视着世上的人和人的命运。大概百年之内只有一次，他会闭上一会儿眼睛，而对我们凡人来说，这一会儿功夫就是好几十年。于是，我们这个世界就一切都颠了个倒，坏人得势，好人受屈，一些卑鄙而糊涂的小人主宰了世界，当之无愧的贤者却只得默不作声。伊斯兰教徒们失去了希望和正确的生活方向，要是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人世间就会到处布满蝼蚁，人间的一切，娘肚子里的胎儿和地里的种子，统统都会死光。但上帝是仁慈的，他会纠正一切，使一切都走上正轨。
上帝是唯一的。
这个话题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又随口谈起别的事情，尽可能不注意音乐，尽可能忘掉它，不让自己的耳朵听到它。而音乐却在几乎没有人影和死气沉沉的市场上持续响个不停。第三天傍晚，由于某个人的保护，胡索获得了自由，于是欢乐变得更加没有节制。暮色降临的时候，粮食供应站门前的人群和梅日杜谢拉茨店铺里的客人注意到，音乐骤然停止，歌声突然中断，带着而起的是一声尖细的呼救声。但过不多久，一切又以难以遏制的力量恢复了原来的状态。胡索提前一夜被释放回家， 他发现美伊拉仍然坐在那块石头上，双方又爆发了简短而激烈的争执。胡索赶走女人，不让她拜了亲家们的姓，而他满不在乎，又气诉起来：
我孤苦伶仃，叫我到哪儿去？到森林里去，投河去？
到你最愿意去的地方去。你可以去投阿尔扎夫河，也可以去投德里纳河，随你挑选，只要从我眼前滚开就行。
有几个客人看见美伊拉离开了院子，他走后不久，从河畔传来了呼救声，接着几个湿淋淋的邋遢孩子跑了进来。
美伊拉投阿尔扎夫河了，
孩子们大声而愉快地喊着。
两个打鱼人加机器和苏姆伯把他救起来了。
跳舞的人停了下来，客人当中出现了慌乱和不安。最后，院子里和阳台上的音乐也停止了。在一阵喧哗和轰隆声之后，出现这样的静寂，显得格外漫长和深沉。尽管其间还不时夹杂着男男女女不连贯的呼喊声。胡索怒气冲冲，从屋子里跑出来，挥动手臂，对着院子中央喊道：
你们别走，他没有淹死，我敢担保，这样的女人，水神和火神都不会要。别管她，该死的东西，随她去吧。大家跳可罗舞吧，俗了，把鼓敲得响一点儿。
他的声音坚定而充满自信，但客人们再也没有恢复欢乐的情绪。乐师们顺从地演奏起来，但是没有人再有兴致跳舞了，因而舞蹈没能重新开始。尽管这里有瓷缸人和各种地痞，但不知为什么，谁也不想再跳舞了。胡索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千方百计挽留客人，保持欢乐的气氛。要不是门口出现了苏莫伯和贾基奇，胡索未必能达到他的目的。那两个打鱼的瓷缸人虽然浑身湿漉漉的，但很快活。人们给他们伏特加喝，于是他们就讲起了美伊拉投河的情景。
事情是这样的，他自己在水里游了一阵儿，我们只不过拉了他一下。他的脑袋并没有弄湿，他只是喊了一声：我死了，你们抬上去。一边却顺便四处张望，看看哪个地方的水浅一点。
打鱼人边说边笑，他们本来就是说笑话的能手和好酒贪杯之徒。听众们纷纷开怀大笑，有几个人看着大门，想知道美伊拉会不会重新出现，但打鱼人告诉他们：
我们把他拉起来以后，他就回家了。他居然还记得，说我把鞋留在这儿什么地方了。
大家都笑了，胡索款待了大鱼人，人们心里都感到松了一口气，愉快的情绪恢复了，音乐重新演奏起来。人们把瓷缸人对待大叫大喊的争吵和突然和解的习惯也带到了这里。夜幕降临了，燃起了两堆篝火，大家都齐声歌唱。胡索端坐在阳台下面的木桶上，那神气就像是坐在帝王的宝座上。他检阅着大家，指挥着这个娱乐场面。深受感动的客人 瓷缸人以及其他穷人和二溜子全都怀着真诚的敬仰之情看着他，仿佛他就是偶像，就是上帝，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仅能够把他们完完全全都买下，可以擅自离开拘留所，惊动所有的商界人士，而且还能主宰河水和自杀者的命运。他天不怕地不怕，无所不知，甚至未卜先知。他丝毫不会动摇，丝毫不会失算。人们眯起眼睛看着他，他简直成了一种无比强大的超自然的力量。粮食供应站的大门关上了，大家都陆续回家。变得空荡荡的广场在暮色里沉静下来了。只有胡所的院子里灯火通明，里面还在静静地跳着科洛舞。大鼓发出呜呜声，唢呐老是不停地吹着那个突然想往高处升去的一成不变的旋律。